这单元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带来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我非常想讨论的主题，脸书 Facebook。
这个是我给这一期那个硬科杂志封面是陈应征的这一期写的专栏，就是我现在有一个新的专栏的这样子。
是等一下，硬科文学生活志是吧？二月号的专栏。
二月号的专栏。
你们这个专栏是每个月都有吗？
没有，我隔月一次，因为要我
双数月。
我2012曾经每个月写一篇，然后我觉得今年再让我每个月写一篇的话我会死掉，所以就跟他讲成了双月，隔数月一篇
是。
然后这一期呢是写的是脸书。好，那现在就来报告我这个专栏里面写什么。脸书跟所有的网站比起来，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数字特别多。一打开脸。你一打开这个脸书啊，你就会看到最上面有通知数、来讯数、朋友数，每一个贴文下面都有按赞数、分享数，所以你一进入脸书，你就必须接受这是一个数字主宰的世界，数字会影响你的心情、你的判断，你半夜啊无聊发一下半夜失眠文，你几个赞会代表说世界上还有几个人陪着你醒着。如果你发了大半天没有一个赞，会害你更睡不着。你随便如果发一个鸡汤文，如果说你分享众多一大堆赞，你很难就不感到飘飘然，认为出版社老板应该来 找你出书了。那数字对我们人有哪几个影响？第一，一旦有数字你就会定目标。
你所谓的定目标是人生目标吗？那么大吗？
没有，你想想看为什么说我们考试要有分数？因为你爸妈就可以跟你讲下次要考几分。那数字还有另外一个特性，就好像说我们为什么我们经济呢常常会有说什么为什么不是马英九会定这个633目标，因为经济是所有的指标都有数字化的。
是。
一个东西如果不是让你定目标的话，那干嘛数字化？
你的意思是说脸书会让我们人生之中多一些目标。
很多人在那里拼命在那里发脸书文，就是想说我的常常在讲冲人气冲人气冲人气，就是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嘛。因为数字有两个作用，一个是会让你想定目标，第二个会让你想要人比人。
比。
你想想看为什么说经济每次有那个 GDP 出来，大家就会想说我们现在差南韩多少，差新加坡多少
。
因为数字本来就是有两个作用，一个叫做定目标，一个叫做人比人。这个数字让人家想人比人。你只要想一下你学生时代的考试就好了。通常考试分数是没有公开的，可是等到老师发考卷回来的时候，底下一定会开始互相在探听谁谁谁考几分，谁谁谁考几分。脸书的这个数字因为脸书虽然有很多隐私设定你的朋友名单可以不要，你的朋友名单是完全可以隐藏出来，人家可以不知道你的朋友数。可是你每个贴文下面的按赞数跟分享数这两个数字是一定摊在阳光下了。在这里人气就是有了脸书之后这两个字突然变得很红，人气这个是没有办法隐藏的，因为有数字为证。
是。
举个例来说好了，有了脸书之后很多人就可以知道从前自己的情敌现在怎么样。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可以点进你的旧日情敌的涂鸦墙。你点进这个旧日情敌的涂鸦墙，你可以发
现你会关心你往日的情敌吗？
我觉得这是人性。
我真是从来没有想过说我现在的我以前的情敌现在的人气怎么样。
好，那这是你公开的说法哈。然后呢我们如果点进这个旧日情敌的涂鸦墙。就是说你除了可以看见他现在在哪里高就啊他现在的女朋友或太太的相貌美丑啊你也可以一眼看出他享有多少人气。人气这个东西从来就不是轻如鸿毛。你想想看那个孟子那个故事，其人有一妻一妾。要跟他太太说，跟他太太跟那个媳妇跟那个这个姨太太说，给他妻跟妾讲说，我今天要去哪里吃饭，我今天要去哪里吃饭。那我们知道他只是去吃人家的那个卡贝本而已，脚尾饭而已。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蹩脚的男人，一个小男人。可是为什么需要妻跟妾知道说他今天要跟谁吃饭呢？因为他只能拿他的人气来跟他的妻跟妾炫耀而已。就是只要他的妻跟妾认为说我这个男人好有人气，这个男人就满足了。没有，我今天会这样举这个孟子的例子因为美国20世纪一个最重要的舞台剧写的就是这个一个推销员之死亚瑟米勒。亚瑟米勒的这个男主角在跟他小孩子讲话的时候常常讲说哇人生要成功就是要有人喜欢你 like。我们知道那个脸书那个赞英文就是 like。
是。
这个人呢也常常这个推销员之死的男主角也常常在跟他的太太 炫耀说啊，我在外面多少人 like 我，多少人喜欢我。结果呢，这个悲剧呢的结尾就是说他自杀了啊，然后他太太他小孩帮他办告别式，结果没有半个人来，啊，就是说他一点人气都没有这样子啊，就是推销员之死的故事哈。然后呢，我说呢啊，这个呢。如果是在脸书的时代的话，这个男主角只要换大头照的时候，下面没有一个人按赞，他的妻小自然知道，不用帮他办任何公开事，
不用办婚，不用办葬礼。
然后可是呢，我要讲哈，脸书的人气呢是有一点是跟现实不一样的，就是他需要经营。格丽泰嘉宝几十年都不用露脸，她还是女神。脸书不行，因为脸书是一个需要实时勤服侍的一个版面啊。然后我要说呢，脸书为什么让人容易上瘾？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你必须不时更新你的动态啊。
是，
你如果必须回来检，你如果更新了动态的话，你就要回来检查嘛。那顺便你看看别人发什么文，那你回应别人，别人回应你，这就是脸书赚眼球的方式。脸书赚到眼球的时候，可以让你的眼球去卖广告啊，因为它需要赚你的眼球。可是它赚眼球的一个秘方就是它让你说你的人气是需要经营的哈，你必须常常回来哈。可是呢？把人气，因为脸书的秘方是把你的人气转成数字。我特别要讲说，这是一个它很厉害的一点，因为我们知道脸书刚出来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有另外的其他的社群媒体哦 ，MySpace， 可是 MySpace 没有那么多数字，所以 MySpace 被它打败了哈。可是呢，我说呢，它把脸书有一个秘方，就是它把人气转成数字。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人气这个东西可以量化吗？因为。
照你刚才的讲法好像是可以的。
应该是说哈，事实上世界上所有的测量数值都有把复杂的现象简化的问题。就是说举个例来说好了，我们常常在讲一国为什么一天到晚在讲国家的 GDP， 国内生产毛额，事实上就是我们把它当作一种生活水平的测量方式嘛。可是事实上我举个例来说哈，为什么 GDP 常常被人诟病，我们把一个儿童游乐场拆掉改建成监狱。工人有赚到薪水是真的，水泥商有赚到营收是真的，可是那个地方没有任何人的生活水平会因此提高，甚至上它是不进反退这样子哈。所以呢，我们就在想说，脸书把它这个变成量化，它有什么问题？脸书数字啊，最可以让人家商榷的地方就是那个赞，那个 like。
怎么说
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我懂你的意思。因为万人按赞啊，
好，就是说
不见得有一人捧场。
因为脸书的厉害一点哈，就是说他知道人喜欢被 like， 他知道这一点哈，所以呢，他安排呢，在所有的贴文下面只有一赞这个按钮。你不能按不赞，你不能按无感。当然现在他又多了好多那个
多了一些
shock 什么惊讶啦，
心爱的。
可是他非常厉害，他就是没有不赞跟无感可以让你按。所以呢，在这个脸书的世界，赞的这个意义就是 like 喜欢的意义就变得非常宽了。我举个例好了，有人哀悼亲人往生，下面一定也许多赞。这个赞不可能是喜欢死亡吧。还是说他喜欢这个死去的人。我相信那个陈映真过世的时候一大堆人按赞，可是他可能代表我喜欢的陈映真哈。有可能是呢你写的一篇悼文大家认为说你的词采写得非常棒哈，所以是称赞你这篇悼文写得很好。也有可能是说这个人根本没有细读你发什么文，他纯粹只是想说你这个发文的人我想要让你知道我还是你朋友，所以他纯粹想要表现善意。还是说呢他按赞只是表示他顺手，他只是标记说朕知道了。下次略过
知道了
知道了就赞的意思，我说在脸书的世界变得非常宽哈。那现在就问题来了啊，如果说你对一个人的悼亡事实上没什么感觉，你只按个赞而已，这个定义当然就是不是朋友了。然后因为我们对友谊的最基本的要求不是说要有同理心吗？
对
啊。然后单纯以一个赞来概括人际之间各种可能的喜怒哀乐强弱浓淡，会有个问题，就是朋友跟非朋友之间那条线一定会变得很模糊。那事实上呢，在脸书之间，朋友跟非朋友之间已经不是一条线啊，那是所谓的“脸友”这个词所代表的灰色地带了。因为这是一个不是一条线，它是一个脸友的这个定义也可以非常宽啊。
是。
可是这个时候我要讲说，这是中文比英文准确的一点，因为英文并没有“脸友”这个词。
嗯哼，
好，因为在英文里面，不管是连友还是朋友，英文还是一样用 friend 这个词这个字哈。可是呢，我们中文使用者，我们大家一加入脸书的时候，我们也是不知道区分的，因为每个人刚加入脸书的时候，都是想说，我只想加我生活中认识的人。
嗯哼，哈，本来是这样的。
哎，那可是一定你不用脸书则已，你如果常用的话，你一定用没多久你就破戒了。有时候就是你想要知道，哇，有一个同业在那里讲我们同业的风吹草动，或者说有人上传了一个受虐猫狗的伤势，我想要跟上去跟大家一起骂那个同情那个猫狗，要给那个猫狗秀秀，想要去骂那个人渣，就好，虐待猫狗的人渣。反正就是在脸书之后，总是有某一个角落，有一群人凑在那里闲聊，让你超想加入不可，所以你就发出加油邀请，发给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你一旦破了例之后，你一定会再加第二位，再加第三位。
哎，这个我倒很我都想不起来啊。我敢不敢讲百分之百，但是如果不是现实中的朋友，或者说是比如说，哦，我有一段是我的学生帮我加很多，那就是反正我那时候为了交这2007年为了交作业，那他们是我的基本的。一群香港的那是不是很熟的，等于是学生。
每个人加非朋友的原因不一样啊，你的原因就是说，哇，你是为了加作业的需求哈，然后呢，所以很快
呢，那个也不能真的算朋友嘛。
可是这就是你的连友啊，如果说因为现在我们就是脸书给我们制造的朋友跟非朋友之间有一个非常广大的灰色地带了哈，那很快呢，大家的连友数都破300了，因为我们生活中互动的朋友不可能那么多的。
差不多啊，我就是300左右。
好，那你到脸书破300的时候，等到你连友到300的时候呢，一定有一半跟你是没有一面之缘的，有一些刚加入的时候可能只有一战之缘而已。
嗯哼，就是赞你或不赞你。
对，赞你。
赞你或者是
赞了而已啊。那如果说一个人跟你的缘分只有一战之缘，按赞你一下，你也去给他按赞一下而已。这个当然还叫做连友而已，这还不叫朋友嘛。
嗯哼。
可是如果累积到1000个赞了之后呢，就是说有人呢在脸书上跟你虽然没有见过面，可是呢彼此常常跟你关注动态，而且常常跟你互相留言啊，如果是大春的话可能还彼此互相会作诗这样子。那这样请问跟朋友有什么差别？
诶，你知道问了个好问题，因为有一些会写诗的朋友啊，会上来比如说应和一下，那的确在平常生活里面不是朋友，但是可是在脸书上面不断的会有沟通啊。
可是这是孔子讲的，
这就是朋友啊，
这是以文会友啊，
但是还是没加朋友。
对啊，可是我要说哈，在古书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关于朋友的很多论述哈，常常有讲见面相聚不是重点。这个孔子就讲过啊，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情小会难以哉。这是孔子讲的这个群居，这个见面相聚还是不是朋友的一个例子啊。因为这种聚会是没有真友谊，它顶多只是证明谁谁谁是一卦而已。那现在呢，我是在举一个例，我是看到一个例子是在《汉书游侠传》，我是看到古人为了交友啊，而且为了要相聚，可以麻烦到什么地步啊？《游侠传》里面有一个陈尊啊，每次喝酒，宾客满堂，门一定会关起来，而且会把客人的那个车子哈的那个车匣，就是那个车轮后外面的那个钉子，把那个车轮拴紧的那个钉子拔下来，丢到井里面去啊。虽然客人急着要走，还是没办法走。意思是说，人家如果去陈尊家里做一个客的话，那个我想说，那个车厢应该也是金属做的，一旦丢到井里面去，就很难再捞上来了嘛。
是，
所以要去陈尊家做客的话，可能就是要准备好几个车匣，同时一开始跟车家说给我做好几个这样子啊。然后我说呢，像陈尊这种霸道的，一定要请大家来相聚，而且不放你走的这种朋友哈，我想说他可能很重义气，可能也为朋友两肋插刀。可是我相信，如果今天给我们选的话，我们宁愿跟这种人做连友就好了。因为这种人做朋友的方式是要破坏你的财物，又侵犯你的人身自由啊。这种人的宾客满堂，我们还是不要参加比较好啊。
所以你觉得连友却包含了这样的素质，或者说这样的交友关系？
有些人我们想要跟他们维持某种关系，可是我们可能觉得跟他去相聚，
那他不就是脸书就反而是扩大了我们对于朋友的定义了吗？
这会是我的，我想了大半天，我觉得的确脸书有这个功能哈、嗯。然后我想、嗯、我说哈，接下来问题大家说，当然脸书这种东西是真友谊嘛哈、嗯，因为真的我们并不会想要跟我们所有的脸友变朋友。
嗯，的确，
哈，因为这个，可是啊，我会说，从前的朋友必须有一个限制嘛，取诸怀抱，勿言一室之内，哈。可是现在，因为脸有脸书的原因，我们要跟人家聊天，已经不需要在一室之内了。嗯，所以我们就在想说，
在一个房间里面，
已经不需要一室，就那个王羲之的话，取诸怀抱，这个勿言一室之内。
可是我了解那两句话的时候，我老觉得他是一个人说他太太。说夫人之相遇不是夫人之相遇
哦，你认为他写夫妻要这样
没有啊，那是开玩笑。
好，那我要说哈，脸书有没有增加我们交友的可能哈？这绝对有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古人如果是写友情的诗哈、嗯，都在讲距离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嗯，
古人如果讲友情的诗啊，那个我举个例子是韦应物的《旧交至千里》，跟旧的朋友每天都隔一千里以上，嗯、隔我浮与沉啊，就是跟我相隔之间好像是一个。波浪的沉浮一样哈，这个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啊。我们呢、啊，通常啊，在从前在转学啦、换工作之后，常常有个感叹，这是李商隐讲的“心之遭薄俗，旧好隔良缘”。
嗯，
可是呢，现在因为有脸书，你的旧好就是旧的认识的人，已经是随时可以对话。
一点都不错，就像现在几乎等于没毕业了。那些小朋友们一毕业之后，而且后还在 LINE 或者是在 Facebook 的群组里面。
那所谓的新知啊、今天我们已经不限于在学校或工作场合遇到一些，嗯、总有一些新知是你在脸书上遇到，可是你不排斥认识他、跟他见面的。
嗯
啊，就你不排斥，虽然目前你还没见到面啊。
是，嗯，但是我们要稍稍停一下，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九八，哦，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2月3号星期五初七人日，今天 Joyce 时间为我们带来的主题就是脸书。
好，那我就讲说，我刚刚讲说脸书应该是有扩张我们交友的可能性。
嗯，
那现在我讲说脸书可以带来真友谊的话，我相信很多质疑脸书的人是不相信的啊。
嗯，
可是我要强调一点，从古至今友谊的内涵一向就不是一成不变的。
嗯，
啊，我们今天呢、啊、跟朋友不管如何意气相投称兄道弟，我们不会说朋友是我们的另一半啊、
嗯。
可是你如果看蒙田的论友谊那篇文章的话啊，或者说你看那个亚里士多德论友谊的那个片段，在伦理学里面他们都认为朋友才是自己真正的另一半。
嗯
啊，那或者说呢，我们今天跟一个朋友再怎么要好，除非是国小女生啦，你不会想要跟朋友，或者说你是同志啊，你不会想要两个大男人盖一条被子。
嗯、
又或者说你不会因为两个人只是纯友谊的话，你走路手拉手的话，那一定是国小女生嘛。
嗯、
可是杜甫怀念李白的诗友，醉眠秋共被，喝完酒之后在秋天我们就盖同一条被子，携、
嗯、
手日同行，我们在白天就手拉手一起散步的这个感情。因为在唐朝的话，男人大男人这样做好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嗯、好，
那现在也有很多人不屑脸书，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脸书上面有太多吃喝玩乐。
嗯，
好、哦，所以觉得脸书就是人在炫耀的一个场所，哈、
哦，不是吗？晒晒、
啊，现在我要有讲哈、
嗯，
炫耀是否值得同理哈、哦？我会觉得是一件因人而异的事情。
嗯哼，
大财主来炫富，你当然会觉得很讨厌。
嗯，
如果是大财主的妈妈炫耀儿子很会赚钱，那叫讨厌加三级。可是如果是凡夫俗子炫耀一下小小快意，我认为另当别论。你想想看。契科夫的吻有一个很重要的关节，是不是在写这个？
嗯哼，
一个小兵去豪宅做客，
做客，
他闯进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不知道哪里冒出了一个香喷喷的小姐，抱住他
吻
一
下，
就跑出去了、
嗯。
他当然知道这位小姐吻错人了。
这跟晒有关系吗？
可是他就忍不住，我们知道小兵马上的反应就是非常。变得好珍爱自己脸颊上那个幸运的那一寸，这样子哈、啊
嗯。
然后呢，他开始拼命的去想小姐的相貌是谁，是怎样啦、啊，她的身份是谁、嗯。他喜滋滋的一夜一天之后，再来的需求是什么？
嗯，
他忍不住要跟他的同袍炫耀。
我说一下。
然后当然，没想到呢，这个他在心里面想了一整晚、一整天都想不完的那一个吻。 没想到呢，一讲的时候呢，两三句就讲完了。
嗯，啊，
这个时候呢，他的同袍就发现很失望，还他们还以为有什么很香艳的东西可以听的，所以呢，这个同袍这个时候反应就冷之嫩，冷之又冷。
嗯，
我会说这就是没有脸书的悲哀。哦，如果在今天契科夫这个小兵稳了，这个小兵他只要上传几张豪宅的美食照片，再写另外有小小艳遇，虽无照片为证，我的心脏今天现在还在快速跳动着下面就有一堆赞，然后再加上哦，已羡慕怎没揪之类的留言，至少小兵的那个小小的炫耀的那个就可以得到需求，他就可以得到满足。为什么？因为这契科夫了解一点，凡夫俗子的人生总是辛苦无聊，就算有一点点享乐的话，往往也是跟那个房间里面那个突然来的一个吻一样，稍纵即逝。
嗯，
你如果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炫耀，你不过是想要延长一下你脑内啡的分泌而已。
嗯，
这是一个很卑微的需求。
所以你认为这也不但值得同情，甚至在脸书上，这还可能是一个大宗的共同的活动。
我会说孔子很看不起友善柔哈，可是我们对朋友偶尔善柔一下，这是我们能够展现而且最应该展现的一个同理。因为俗话是讲患难见真情，那讲清楚嘛，我们现在又不是活在乱世，我们陷入患难应该只有少数人来对才对嘛，少数人有患难的经验而已哈。对多数来说，我会说炫耀见真情还比较实际。你在星级饭店打卡，如果是真朋友就应该留言你值得。谁如果看到你在星级饭店打卡，只是恼恨人生不公平，不给你赞，而且还取消关注，这就不是朋友。
但是啊，你不觉得这正呼应了你刚刚讲的晒这件事情啊？
是晒，
正呼应了小确幸的逻辑。
这是小确幸的逻辑，
它使得大部分单溺于这一种小确幸之中的人，在人生之中的许多小片段都被这种零碎的小确幸塞满了。
需要小确幸的原因是因为人生真的是很辛苦很无聊，好，所以他需要小小的来一个解脱一下啊。然后呢，现在我们再来讲说脸书有没有改变友谊这件东西。
嗯，
啊，在从前没有脸书的时候啊，非朋友变成朋友需要交往一阵子。好，有当然有少数是一见如故，那是特例。那至于朋友变成非朋友，正常的状况是疏远，通常疏远的话它是一个渐渐的过程。那少数那叫做绝交跟断交啊，那这个我们看到汉魏南北朝的话，绝交断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共的一个姿态哈。那友谊呢并不像亲子手足一样有切不断的血缘关系哈，不像婚姻一样有契约束缚。也不像爱情一样有受荷尔蒙宰制，就是有比较非理性啊。友情这个东西一向是只凭理性的意愿，这是为什么你的选择最能看出你的人品，这是为什么哲学家非常喜欢讨论品那个友谊这种东西。好，所以我说友谊是少数人际关系里面彻底的自由的啊。可是这个自由啊，呈现在脸书就叫家有山有。
嗯，
啊，这里又是中英文不一样的一点啊。英文本来啊 ，friends。只是一个名词，那你如果要交朋友的话，你要讲 make friends。
嗯哼，
这个动词是 make
是啊，
这个 make 的意思就是说他需要心思力气，他是需要一番敲打
拿捏，
然后才会渐渐的形成样子。可是，在脸书以后呢，英文的 friends 变成动词。
对了，
啊，这个变成动词就好像 friend 这个东西，好像一个上帝一只手给亚当，亚当马上有了生命哈，或者说你好像吹口气，毫毛变成孙大圣哈，这是好像一个魔术。
嗯，
on friends 呢，就变成是法力消失。所以呢，这个孙大圣又变回毫毛啊，所以对比之下，中文的家有山有听起来就没有像没有魔法的感觉，好像后面有一个名册，
嗯
啊，你只是在上面随时需要编辑加名字减名字而已。
是，
好，那所谓的名字编辑啊，如果我们在我们的脸书使用的时候，就是你看到一句很粗鲁的话啊，你马上选删友。你如果看到一口气你接到太多邀请了，你觉得筛选实在是很烦，而且刚好你那时候心情又很好，所以一口气全加啊。所以呢，如果不是脸书设上限的话，许多人真的会加到5000以上。反正你就想说，反正慢将来有想到再删就好了。
嗯，
现在问题来了。脸书有增加我们可能的朋友数吗？
有可能吗？
哎，
等一下，如果从我个人这个非常不正常的经验里面，好像还是会增加。
好，这是有科学家研究的，
嗯，
啊，这个有一
还是会增加你原来的朋友。
关于朋友数这个领域哈，有一个权威，就是牛津大学的演化心理学家 Robin Dunbar 啊，罗宾邓巴啊，他观察哈， 人类的交友圈，事实上他讲不是人类的交友圈的呀，他还观察了所有的灵长类的那个社群的圈圈。
啊，你说动物，
动物的
猴子啊，
灵长类，对哈。其实啊，我们的交友圈哈是由大脑新皮质的大小决定的，意思是说我们平时在交往的对象成员是会变动的，可是数字不会变，而且这个数字不是总数不变而已，是不同的亲疏程度的数字不会变
哦。
所以你如果把泛泛之交也算进来的话，我们平时的交友圈交往圈，这个其实包括你亲戚你家人了哈，应该是平均数应该是150，这是所谓的邓巴数。有人讲说150法则，这是平均啊，事实上是从100到230都有可能。啊，那跟你有吃饭交喝酒交情的数字是50。
嗯
哼，好，你如果是有很失意的事情，失业啊，失恋啊，你可以清新的数目则是五。
五个。
这些都是所谓的邓巴数哈。
嗯哼。
所以呢，那这邓巴这个人呢，他这个学者啊，他发展出一个他特有的一个人脑演化理论，就是意思我们的人的脑袋为什么会比猴子大那么多。所有的社群啊，就是说呢，所有的社群动物并不是所有的社群动物都需要交友。鱼是一种社群动物，因为他们鱼觅食的话是群体出动嘛。可是鱼并没有分工。所以鱼不需要交朋友。不需要分亲疏。所以呢，鱼是不需要辨认彼此的。啊，所以这个所以它是社群动物，可是它的脑袋小小的就够了。灵长类的脑袋就先进多了，因为灵长类的同群里面齁，有尊卑，有亲疏，需要互相帮忙带小孩，所以呢
还分工，
所以呢这个灵长类已经需要用声音跟外表相认的，有的灵长类是用屁股相认，然后呢灵长类为了要联系感情，他们是互相理毛，
互相清理毛发，
理毛哈。
稍后片刻，我们先讲到这里好吗？
好，
还有什么其他的朋友可以替你做的事？我到现在还没想起一个朋友会替我理毛的。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2月3号星期五，大年初七，人日到了，人要交朋友。脸书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朋友吗？
我们现在讨论邓巴数的这个概念，然后我讲这个英国这位这个很有名的演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他发展出来的人脑演化理论哈，人为什么脑袋会比猴子还大哈？人类的原祖呢，从森林移居到草原，草原的危机是比森林还多很多的，所以人类到了草原之后，他的身手必须更灵活，合作也必须更多元，所以人类学会了讲话。因为聊天不只跟理毛一样可以联络感情，重点是聊天比理毛更节省时间，而且你的手空了出来。
手可以做别的，可以工作。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想到呢，其实脸书这个按赞其实是跟猴子理毛一样一脉相承。因为它都是维系社群的手段，只是越来越有效率而已。从前你还要从猴子理毛很花时间，等到后来有了语言你可以聊天比较节省时间的，你按赞更节省时间。可是果然呢，依据邓巴研究，因为邓巴也研究脸书哈，其实脸书内外的邓巴数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跟你最能够有清晰交谈的也就是五个。
你
一起吃饭喝酒的也就是50个。
就是你的连友数有到5000好了，你实质互动应该是维持150上架。那最密切的应该是维持5位左右。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还要讲到，因为讲到这个邓巴的人脑的演化，我们就要讲到脸书的取名的由来。脸书为什么有一个那个脸字？因为它本来只是收集很多辣妹的脸的照片，因为它是给哈佛男生把妹参考用的，所以它一开始的设计就是抓住人类社会脑的核心，认脸。除非脸盲，我们人类认脸的能力是一出生就有了，而且到老都不会退化。不像我们的语言学习是一长大就不行的。你婴儿出生没多久，等到婴儿会张开眼睛，你就会发现婴儿会搜寻，主动去搜寻人的脸来看。然后呢，这个原因并不是人脸好看，而是人类天生有透过脸去认识人的需求。这是脸书另外一个容易上瘾的原因。
可是脸书上不一定都有脸的照片。
可是你会想要跟人互动的大部分是有脸的，除非那个人你已经认识。如果是一个陌生人来加你的话，那个人他上面没有脸的话，你不想加他，因为那个脸书就是我们人类
还不好看了也不想加他，
有可能哈，因为人类透过脸去认识人，这是一个人特有的能力哈。然后我们人的确有认识人的需求。那再来讲脸书的另外一个字，书啊。 脸书的确可以阅读，可是跟书不一样一点是它没开始没结束，而且它随时可以插入，它随时可以离开，而且你跳几页也不会觉得遗漏，而且因为它每一则动态只是切片，上下之间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它不需要注意力持久。
嗯，
好，所以它是零碎时间的最好排遣，这一点也让脸书容易让人上瘾。
嗯，
啊，你它的阅读的方式
零碎，它本身是零碎的，
它一片一片啊，就是说它完全不相干这样子。那事实上呢，脸书只有对我们这些用户来说，它才像书。对脸书这家公司来说，脸书是一张网。
嗯，
好，用户增加的话，就是这张网越来越大啊。我们在上面按赞、留言、分享，就是这个网的线越来越粗，越来越纠缠。
嗯，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数十亿网点中的一点。《红楼梦》里面的王熙凤有跟刘姥姥讲一句话：“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呢。”
嗯，
脸书不只可以看见刘姥姥是一个点，也可以看见皇帝是不远处另一个点。
嗯，
好，他脸书知道刘姥姥只要加谁，再加谁。就可以跟皇帝有共同联友。
哎，的确啊，有没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透过脸书的联系，每个人都认得的？
我跟你说，这个也有人算过了，因为脸书对社会、嗯、是一个对社会学超有兴趣的公司，
是
他已经研究过的。如果在美国国内的话，每一个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平均是 3.67。
就是不到四个人，
不到四个人，嗯、就是刘姥姥跟皇帝，如果都是这个都是美国人，他只要加三个就可以跟皇帝之间有共同联友。
这个让我想起来 Will Smith， 是不是叫 Will Smith？
你讲的是、那个、
电影，
你讲的是
叫六度，
对，六度分离。那事实上，脸书世界啊、就是
缩小了、这个、
英国而已啦。如果是美国的话，是 3.6 几度这样子、
嗯、
啊，就是然后呢，所以可是呢，脸有一个东西是我们不知道，脸书知道的，就是。在这个网上面，我们每个人都是网上的一个点嘛，哈、
嗯。
可是我们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在网上面的那个确切位置，可是脸书知道，哈、嗯。然后我们如果连位置都不知道的话，我们跟别人之间的远近也是我们不知道的，因为这一切是运算法决定，运算法可以决定我们每一次打开脸书，一开始入眼的最上面那五则动态是哪五则。你想想看，在我们每一个人下线的时间，我们所关注的连友跟专业，他的新动态加起来是起码有1000的。
嗯哼，
啊，可是呢，脸书只挑这五折出来，它背后的演算法是脸书不会跟我们分享，他也不想要跟我们讨论的，因为这是脸书决定。哈、啊，这就回到前面讲的啊，脸书所带动的人气比较，你也不时更新，我也不时更新，其实都是为了这个运算法。这个运算法呢，就很像路易斯·卡洛尔，就是《爱丽丝梦游奇境》的那个作者的那个小说《镜中奇缘》里面有一个红色皇后，她主持的一个赛跑，人人都必须没命的跑，才能留在原地。红色皇后认为，只有在很慢的世界，才有向前跑这种事。
嗯，
脸书是一个很快世界，所以每个人都只能原地赛跑，那样子原地哈。然后呢，可是呢，我要说呢，这就想到了我们前面讲的他的人气比较这个问题啊。即使是在很慢的世界，也有人跑书。所以我刚刚举的那个美国20世纪很伟大的那个舞台剧《推销员之死》，他就是一个跑书的一个人嘛。因为后来他的告别式没有一个人来参加啊。可是呢，你想想看，他的人气再怎么不行，他的儿子如果在脸书上写一个悼文，也是会有人按赞的。
你很有趣啊，你有好几个地方是，比如说像《吻》这部是不是？你把他们都放进脸书来了。
对，可是你想想看，如果说我认识《推销员之死》这个男朋友，这个男主角，我看他儿子写悼文，我当然会按赞。可是呢，我如果跟这个父亲只是纯连友而已，我在这个儿子按赞之后没多久，我应该会给这个爸爸删友。
嗯
哈，因为只是连友而已，没有那个特别的交情嘛。因为这是就是例行的编辑动作这样子。
那你不觉得按照现在脸书的发展来看，再过几年，脸书上的死人会比活人多、啊？
这是我要讲的，下一个就要讲这个。可是呢，我是有真朋友加入脸书之后真的过世的。
嗯
哈，然后因为是真朋友，所以我从来不考虑删他。
嗯
哈，然后呢，他的涂鸦墙当然我该按赞的都按了，该留言的也留言的。可是啊，有时候是他的这个忌日，我还是会又去搜寻他出来，滑到最底下，在最底下你就会看到脸书把每个人的涂鸦墙设计成一个时间轴啊，最底下一定是他出生那一年，然后再来是他加入脸书那一年。可是最上面 并没有注明他死亡那一年，
嗯，
应该是说脸书可以让你去声明说你过世了，可是必须是有认识你的人，你的人，而且是
知道你的账号，
而且拿到你的出生证明的人，嗯，要上传给脸书，脸书才会把你那个页面转成这个悼念模式。可是这个很复杂，所以很少人有，
哦，
所以大部分人过世之后，他的最上面是不会注明他什么时候死亡的，
嗯，
顶多就是他的脸书停止活动而已。
哇，那他是永生的。
好，脸书当然会知道，因为这个是我的朋友已经走了，说我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了，可是脸书会知道我还在关注这个我过世的朋友，嗯，可是呢运算法已经不可能再把他的动态送来我的首页，因为时间在这个账户已经凝固了。
嗯，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到我们所有人的账户将来都是这样子。
是。
好，我们呢身处其中的这个网会持续扩大，新的世代会一直加入这场赛跑。
哎，等一下，我这个是我怀疑的。现在我据我所知，25岁以下的人玩 Instagram 或者是 Twitter 的人，嗯，可能有越来越多。但是
你要讲说脸书
是有一个世代上面的差异，
脸书统治世界的是，你会认为你不看好脸书的未来？
我不太看好，因为我觉得的确我会一直在脑子里盘旋的，就是按照某一个运算的，或者说哪怕不是运算的一个趋势看来，日后脸书上面过世的人的确会越来越多，而新加入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多。
脸书如果整个死掉的话，我们的这些网页会在变成网络上一个都是死掉的网页。那我是假设脸书还会活下去，嗯，啊，那脸书如果活下去的话，也会有新世代一直加入这个赛跑，可能他们跑得没那么勤快了，因为他们有更主要的其他的媒体了，嗯，哈。可是还是脸书那个还是有新世代加入哈，啊。然后旧世代像我们啊，就将来就渐渐的仿旧扮为鬼。知道我们，然后我们也自己变成鬼，
就多为鬼 啊,
啊，然后等到你老到不想再更新啊，连友根本不知道你只是懒还是已经离开世界。
嗯哼，
如果有人为你发悼文，可能你认识你的跟不认识你的都会按赞，可是也只有真朋友会在多年之后回来重访你的涂鸦墙，而且会渴望有某种运算法可以把你的消息送回他的首页。
嗯哼，是，
这是我的这个给这一期二月号。
所以你知道，我现在不断做一件事，
那个，
把我在三年前、两年前、五年前发的诗重新分享到今天的页面上来。
我想将来可能
这是我晒的东西。
我想很多人可能未来在过世的时候，想要控制自己的回忆，会在过世之前的话，好好的整理自己的脸书，因为脸书可能就是大家当年怀念你的方式的。
但是反过来说，我认为脸书根本是不可整理的，太可怕了。人生的琐碎片段跟着时间之流冲刷而去的时候，一切是不堪回首。